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经过弗吕加、加勒太以太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克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但安息日我们由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引他们。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昨天所交通的，就是讲到保罗的一生。那我们特别昨天引用了一句在罗马书里面的话，就是凡受圣灵引导，凡受神的灵引导，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神家中有许多儿女，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就是因为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即使是儿女呢，就要成为后嗣，将来我们都要承受产业的，我们都算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需要经过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因为我们的灵乃是儿子名分的灵，所以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就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讲过，在还没有得到儿子名分以前，全业的主人是和奴隶是在一起长大，就会或者不是是在奴隶中间长大的。奴隶中间有的是管家，有的是做教师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神的儿子，意思就是指说在神的儿女中间，终于他们长大了。你怎么知道他们长大？那个指标在哪里？就是他能够受圣灵，就是那人能让神的灵来引导他们，神可以用眼睛来引导他们。所以当我们读到保罗第二个阶段，就是从第二个11年的时候，那一面我们当然看他结果累累，只要一年的时间，你看就把整个安提阿教会就转过来了。所以呢，门徒称为安提阿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那么这是你看见很明显的工作台上非常有果效，所以呢就开始了。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呢就打发他们出去了，打发保罗跟保罗。我们知道父神只打发一个使徒，一位使徒是希伯来书所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子神呢打发12个使徒，因为他们要做复活的见证人。那么现在呢，圣灵子灵神就打发了保罗跟巴拿巴还有其他的使徒。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整个保罗能被打发出去，实在说来是圣灵圣灵去差遣他们，结果他们就到了居比路。然后你看一路上，一面他们是为主结果累累没错，但是你看见圣灵引导他们。如果圣灵给保罗一篇道，保罗不是说他有了道哪里都可以讲，是他 很明显的圣灵拣选一个地方叫做以西结安提亚，终于历经万难，然后呢经过江河的危险，到这个危险他终于到了以西结安提亚，结果他释放第一篇的信息，那篇的道呢我们说过是接着斯蒂凡没有讲完，所以斯蒂凡的血寻道的血种下去，结果就接触了保罗这个果子，也从他身上就产生了第一篇的道，从那篇道就产生了十三封的书信，所以那篇道讲了救恩的道，讲了就等于救恩的道这四个字就等于把十三封书信就提干卸领提起来了。那么然不止如此，然后呢也给我们看到赦罪刀啊什么等等，所以第一次的环游你看见的确是在圣灵引导下，但是不是一路都是顺风呢？是的，因为 你记得特别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尤其是你如果仔细的读提摩太书信的时候，那么那里很清楚，我们知道说这个保罗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提摩太后书那个他快要寻道以前，你看一个人快到了人生的黄昏，快走了最尽头的时候，他如果回想哪一段艰苦呢，真是很艰苦。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三章啊，第十节，这是保罗要寻道以前啊，我想他写了这一卷书以后他就为着寻道。那么他最后几句话劝勉这提摩太，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啊，这个很懂，我们很容易懂，保罗当然给了很多的教训，而且呢提摩太他服从了，这个我们，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不光是服从了保罗的教训，而且服从了保罗的品性，还有他的志向，他的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所以我们普通觉得如果跟随保罗的话，只要听懂，只要顺服他道就可以，他的教训是他所讲的道，但是不是，你看你是保罗所做的榜样，不光他的教训你要服从，他的品性要服从，而且他的志向要服从，他的信心要服从，宽容要服从，爱心要服从，忍耐要服从。我想等到最后我们一定会再回到这一点来。然后呢第十一节，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连这个都要服从。所以在保罗大学里是保罗自己所经历的基督学校，你看他学了哪些功课呢？当然有教训读得到，当然有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还有苦难。那么讲到逼迫和苦难还是不是普通的，实在说他讲的一生的苦难，他可以讲别的吗？你看什么四十下减去一下，什么这个危险那个危险，你还记得吗？我们如果有一段圣经你去看保罗怎么形容，我们觉得保罗太苦了，保罗实在经过太多苦难了，但是等到他要走了，等到他要到主那里去，他得最后要得冠冕以前，那么如果你叫他回想他一生的苦难，如果要保罗来要这个提摩太来顺服的话是哪一段呢？就是安提阿、以哥念、鲁斯德。提摩太是鲁斯德的人，提摩太就是因为主得着保罗接这个果子，然后呢你看以哥念这一代的圣徒都称赞他，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就带着提摩太走，到了提摩太走，现在你跟提摩太学，你学些什么？光是教训吗？是教训、品行，但是我觉得这些功课我们都能懂，这些功课如果你在大学里面修你都可以修，但是现在有一门的课叫了什么？叫做逼迫苦难。然后呢他说是安提阿、以哥念、鲁斯德所遭遇的逼迫，所以我相信那一次啊他真的，我相信他真的是被死，真是死了，所以他才到三层天嘛， 才被提到乐园了。有他的道理，不是完全没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呢，但是真的复活了，主真的活，主真的把主那次真的是神迹。所以呢，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你看这个不光是逼迫、啊，讲逼迫保罗都词穷了，讲逼迫保罗最后只好说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也都要受。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一路上圣灵引导他，他不只讲了第一篇的道，而且给我们看一个敬天敬神的国是艰难的。所以他一面鼓励那些弟兄姊妹，另一面他自己就是现身说法。圣灵让他经过了许多的苦难，那些苦难他不应得的。我们要问，这一生哪一个苦难他应得的？不是他错了，神责打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宁可忍受一切福音所受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一次循环的时候，第一次循环不到的时候，你看见保罗所学的功课，圣灵让他交通于基督的光，这是第一次的循环。那第二次循环，我们已经开始看，我们知道说，我们稍微先介绍一下，他起头呢要看望加拉太的教会，完了以后，那么他呢就决定说，到底要往哪里去呢？你看见保罗并一点都不被动，他有一意念，这个意念是对的，叫只要在主里面，你所思念乃是主所要的。你大概八九不离十，你不会走得很远。所以呢，保罗有个意念，他要到以弗所去，一定，因为到亚细亚就是到以弗所了。以弗所那个地方当然是个一片和田，一片工厂。但是不止如此，但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所以很清楚的，那条路不通了。圣灵说 no， 结果呢，他就往推你方向，就是往黑海方向走。那么如果那一次成功的话，福音就送到苏联去了，送到苏俄去了。但是那一次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的灵不许。所以一个往西南说 no， 一个往西北说 no， 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现在只剩下一个罗马大道是往西的。所以现在呢，往前走去，到底怎么走？怎么？这就是圣灵引导。然后最后呢，当然你走到不能够再走，那就是德罗亚了。所以你看他的主受引导，主好像把他用英文讲 corner， 好像把你拦，你本来呢，你羊要这样跑，要那样跑，现在你一直围，他只有一个方向，所以只好呢就到了特罗亚。到了特罗亚，他就明白了，原来有夜间有异象给保罗，所以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方便。那我们在希腊半岛的北边，那个时候叫马其顿，希腊半岛南边叫亚该亚，大概是这样的。那马其顿是什么地方呢？马其顿是亚历山大的故乡，换一句话说，整个亚历山大帝国的开始摇篮就是在马其顿。那么现在呢，他既然说有人说到马其顿帮助我们，那就是你一定要跨过爱琴海啊，到对面。到了对面呢，那自然到了对面，不要忘记已经不再是亚洲了，那就是欧洲了。所以如果这件事成功，真的在马其顿登陆的话，那么福音当然第一次就带到欧洲去。所以现在你懂吗？这在保罗的心中，如果你要让他有一个大概他的行程表的话，他第一个就想到去以弗所了。但是以弗所他是要去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要第三次环游不到，他就是以弗所的中心。所以这一次呢，时间还早。那么当然苏联那一带也还早，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灵要他去的是哪里，要他第一个让福音呢在哪里登陆，在欧洲的。好，所以呢，我们直到后来他们一群的人，真的一行的人最后就真的就到了腓立比。到了腓立比呢，我们就要福音的真的就在欧洲就登陆了。那我们在讲的以前呢，我们稍微停一下，就给我们看从保罗身上我们看见神的灵怎么引导他。 那神的灵也应该这样引导。当然第一个感觉很重要，就是圣灵的感觉。圣灵许多的感觉呢好像不是很明显，一句话两句话，他就是让你全人感觉不是圣灵，你觉得很不舒服，很不平安，没有喜乐，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是 no。 所以这个 no 是一定要顺服。许多人就是因为不会学习这些 no 的感觉，结果他一直希望说圣灵跟他说很明显的话，是不可能。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是要让我们有到，如果我们感觉敏锐到一个地步，真的顺服到一个地步，他的确能够借助他的直觉来对我们说话，这是可以的。但是呢他不随便这样做，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心要顺服主的旨，我们没有心要讨主的喜欢，那么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错。所以你想圣灵多半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告诉你说这个地方不可以去，这件事情不会说，这句话不能说，但是很奇怪我们里面就是觉得心里痒痒，我们就要把话说出去。所以我们根本来就有传闲话的欲望，那不光是传闲话，而且有听欲望，听闲话的欲望。所以呢他不得多说一点，你把他巴不得多听一点，所以他不自自然就把你耳朵当成垃圾桶了。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弟兄姊妹，我的耳朵不是垃圾桶。有没有人一个人把垃圾倒到饭锅里面？没有嘛，是不是？所以人一定知道说，哎，垃圾桶一定透到垃圾里，所以他知道说，哎，你喜欢听，他就喜欢讲。所以问题很清楚，也是一样嘛。所以今天呢，许多时候有的话还没有说的，还没说完就不说了，这就叫做我们的嘴唇受隔离，好像呢拿炭火在我们嘴唇上烫一下。否则的话，我们一看见我们这个嘴唇真是不洁净，连以赛亚都说我这嘴唇不洁净，住在嘴唇不洁净。所以许多事不是不能做，许多事你做了，哎，里面不开心；许多事做了，好像你里面起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习，一定要学习这样的功夫，然后我们才，然后慢慢慢慢的，你看见慢慢主的话就清楚。等到你看见到了特洛亚，然后你知道说，哦，这个马其顿有呼声，那个是很清楚的，那个意象是很清楚的。所以就证明说现在圣灵呢不是光负面的拦围堵我们，不是围堵，现在圣灵怎么样？圣灵反而能够正面的说话，这个是需要一点点的。好了，这样是不是就是神的旨意呢？啊，稍微等一等，你看看那么那些同工们怎么说。所以圣经后来说，我们随即想要王法，记住我们是谁，就是他的同意。所以这个是执着。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你不止，你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活在身体里面，那你记得一定，我们你可以看得到，如果是的话，那么弟兄们会印证，还有你家，还有家人呢，家人也应该会说好。所以这个寻求神的旨意，如果你小心的话，一定是这样一步一步的。那不止如此，这里的我们呢，因为在这个以前你去看好了，没有用我们这两个字，讲我们就是指的保罗还有儒家，因为写信的时候讲，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开始有一段是讲的我们，你就知道说儒家已经在，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路加呢是医生，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如果神要让他去欧洲，我们讲过他的眼睛恐怕越来越不行了，所以呢他几乎等于半个瞎子。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他要摸到欧洲这些地方，那么欧如果真的那个马其顿是路加的话，当然又是神的旨意，因为起码我们知道路加对那一带非常熟悉，如果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在那里开路，一定这些人在那里开路。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环境上那一定要有安排才可以，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就是能去，你的身体可以，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是把自己从身体奉献给主，他的身体既然为着主，主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为着我们身体。我相信保罗有很深的感觉，他这个功课，他在哥林多所讲的那一段的话应该呢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他没有想到他好像把 自己身子完全置之度外，他只要为了主，他愿意赢得千万人来共享基督。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他根本不顾他自己的身体，但是主顾到他的身体。所以你看见主特地为他安排一个家庭医生，全天候的来帮助他，全天候的一面做他的同工，一面来纪念顾念他的身体。连最后后来被像囚犯一样被解到罗马去，一路上颠颠簸簸，你看又经过海难，有两个同工和他一起旅行。那两个同工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变成奴隶才可以，其中有一个就是医生儒家。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天上掉下来的，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你的身体能蒙住保守，是天上掉下来，不一定是你努力的。你当然要努力，当然要小心，不要随便我吃冰淇淋，就要注意一点，对不对？这个试探你自己要知道，还有东坡肉要少吃一点，这个对的。但是呢，另一面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蒙住保守，那你看你那个身体呢，一天掉下来，但你要问你的身体来做什么呢？明白吗？你既然把自己奉献给主，那当然主要用这个身体。所以一面你不要随便糟蹋身体。有的时候我稍微犯这个稍微不小心，而且要跌倒一跌倒，这位主啊，赦免我，因为这个身体不是你的，这个身体是你替主看守的，是为着叫主的话能从我们身上能供应出去。所以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为着主，当然就为主。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不是说不要注意，你每天还是要做这个做那个，吃东西要小心，这个都对，你要算算这个多少卡路里，那个多少卡路里，我想这个还是很辛苦。有的人这样做做就没有时间读圣经了嘛，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要太紧张。你看见说如果是主的旨意，很记住你受圣灵引导，你看到时候这是天上都掉下来的这个儒家，他的确是个忠心医生，从那里有他们一行的人就到哪里，就到了这个下一站就是腓立比。那腓立比圣经说他是个住房城，罗马的住房。那每次你想到罗马住房，你要记得就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的影响。那么罗马帝国呢，它所有的意大就是实在说它的兵都是从意大利半岛来的嘛，那些人就派到全世界各地去，因为罗马帝国是圣经比作什么，像铁金银铜铁，所以呢你看见亚历山大是铜的盾牌，这个罗马帝国是铁的。所以我们知道他统治全世界不是像亚历山大一样，亚历山大他统一全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他希望东方跟西方能够结合，在一个很优质的文化底下，在他觉得是希腊的文化，所以到处有希腊城，到处有希腊学校，然后大家都讲希腊文。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非常文明啊。因为什么时候本来大家都不识字啊，现在呢有共同的语言，就好像现在很多人会讲英文一样，因为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讲文明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在这种情形下。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所有这个希腊征服世界，人主要的他是得着领土不错，他的目的是希望什么，目的是希望你能受到文化的熏陶，所以人从心里是服的。那么很有意思，就是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帝国，按理来讲希腊帝国不是亡国了，走入历史了吗？但是希腊的文化反而征服了罗马。所以现在你看见甚至所有的宗教里面的神呢，你看好他所有从前的假神都是换个名字，亚蒂米是女神，到了希腊到罗马就变成戴安娜。所以你知道那些名字啊，实际上都是一个实在说的罗马没有自己的，所谓希罗化，希罗化严格说来是希腊的文化。那么甚至于连奥古斯都，你看到吗？讲到他有一次他很自豪的一句话，他说我来到罗马的时候，这个罗马是一座砖城，我走的时候是一座大理石城。那大理石什么意思？大理石就表示它是个文化，它完全希腊化的一个城。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晓得一件事，就是说这个今天这个罗马帝国当他是征服世界，他主要是要真的有铁嘛，他真的意思就是要你完全服他，完全服他，所以他到时候到处都需要有兵才行。 都是有兵，而且都是罗马的兵，不像当时呢希腊不一样，希腊倒是可以用佣兵，整个的亚历山大有的是军，有的是最多只有32000，但是呢罗马帝国就不是了，所以他大量的往外输出那些军人。那么当然你到了全世界各地，尤其到比西的安提亚，我们看见过了，到了腓立比，这离开实在说了离开家乡是蛮远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最后他们有的时候就把很多的城就变成了住房城。那这些城呢，一面当然能够把一些军，把一些罗马军队放在那里，当然有，当然一面是罗马存在的象征，罗马帝国存在的象征。还有呢，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可以到了退休了，退休呢，那么那个时候就把这个城赏给他们。那么他们会想家吗？不会，为什么呢？因为罗马怎样，这个罗马城就怎样。所以比西底的安提亚是这么一座城，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腓立比是这么一座城。不过腓立比到此是在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这个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保罗不知不觉的就把福音送到什么，就送到了腓立比。到了腓立比以后，我们还记得吗？后来保罗就被放在，就是又受苦了，就放在监牢里面。所以结果呢，腓立比的禁书就被救了，这个我想我们都知道的。然后因为逼迫的缘故，所以最后呢就被从那里就到了哪里，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到了帖撒罗尼迦三个礼拜，就把整个帖撒罗尼迦把它翻过来了。然后最后呢就到了腓立比。所以请大家记得，到了马其顿有三个城市很重要，第一个是腓立比，第二个呢是帖撒罗尼迦，第三呢是腓立比。那么很有趣在哪里，就是说保罗呢，他只是耶稣的灵不许他就不去哪里，然后等到马其顿的呼声，他知道说主要去哪里去，对他来讲是完全顺服。他怎么会到特洛亚，是因为好像被围堵，最后到了特洛亚。那么好了，有一个声音说你要到腓立比去，我就去腓立比，如此而已，明白吗？但你回过头去看，你看圣灵的工作就很奇妙。原来神他的工作有一个蓝图的，保罗呢不过他手中这个棋子而已。所以按道理来讲，保罗不应该有他自己的行程，所有保罗的行程应该是圣灵的行程，所以使徒的行传，保罗的行传应该是圣灵的行传才对。所以很清楚为什么叫使徒行传，圣灵使徒行传，就这个道理。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我们看过了这三个地方，一个是腓立比，一个帖撒罗尼迦，还有一个底利亚，忽然眼睛就明白过来了。为什么？因为首先你注意到这特洛亚，它不光叫特洛亚，它叫亚历山大特洛亚。所以到了特洛亚，你就来到了亚历山大的疆土，你就来到了当初最早希腊帝国的。意思就是说，整个当时希腊帝国如果从哪里开始出发，开始东征的，席卷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呢，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十几年之内，我们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是从哪里开始的？要忘记特洛亚。那为什么叫特洛亚呢？因为附近有个地方叫特洛伊。这特洛伊什么地方呢？特洛伊就是木马屠城记的地方。那木马屠城记，我们只讲了那个木马，只讲了那些很有趣的故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个原来呢，这个特洛亚跟特洛伊那个地方，一面为什么叫亚历山大特洛亚呢？亚历山大特洛亚就告诉我们说，整个希腊历史里面，你看见很明显的是以亚历山大东征做一个分野，在以前叫做古典的希腊，叫以后，就是所谓说，这就是以后的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世界，两个世界不一样的。古典的希腊就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苏格拉底什么，然后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个所代表的是古典的希腊。那么那个，那么这个，那么这个 在那个地方，在就在伊特洛伊那个地方，因为很多的风呢、啊，风很多。你就是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特洛伊去的话，你当然一面可以看到图马就木马图成金那个地方，本来大家以为是神话了，但后来考古学家证明说真的有这么回事。你也看到那个墙，那个墙半岛不要倒。那么的的确确木马图成金真的在那里发生的，那么有，所以就说这个非常非常稀奇的。但是不管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叫特洛伊，这个特洛伊什么意思？特洛伊就是多风的意思，多风的意思。所以今天如果你看见很多的风车的话，你就知道说，哎，那个地方的确那个风呢，就把很多的财宝就送给了特洛伊。当然有道理，这里面的故事我们不去说它了。那么这个多风叫 Eon， 这个 Eon 这个字意思就是多风的意思，就是 Eon 多风。那 Eon 这个字呢，就是圣经中的亚玩，亚玩你看这个就是希腊。所以圣经中所想的希腊是特别是指着特洛亚这一代来说的，所以明白吗？比方说你去读十章，第十章我们很快看一下好不好，第十章你看这个第十章第二节，亚弗的儿子是哥灭、马各、马代、亚玩。那读到亚玩你只要记得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Eon，那中文的翻译。那么这个亚玩在全本圣经里面都是指的希腊说的。那么请记得圣经所讲的希腊，这里的亚玩并不是指着雅典，也不指着哥林多。雅典哥林多是爱琴的对面，爱琴海，就是说以爱琴海跟马其顿跟这个所谓刚才讲亚玩刚好割了一个什么，割了一个地中海。那么最有趣的什么毕士定理的毕士了，很有名的希腊哲学家啦，什么科学家都通通多半都在Eon这一代，都在这一代，就是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中海不是有这里面有一个叫爱琴海，爱琴海就是是什么呢，是土耳其跟希腊半岛中间那块海域叫爱琴海。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所谓的亚玩根本就在什么土耳其这个整个大陆的这一边，还没有到希腊半岛，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所以特洛亚，如果到了特洛亚以后呢，你就知道就到了亚玩，这就是很明显就是亚玩所在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叫亚历山大特洛亚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因为曾经好几次这个也是这个慢慢就没落了，慢慢就没落，像以弗所一样。但是后来到保罗那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城叫做亚历山大特洛亚，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从亚历山大征服了全世界以后，全世界希腊化了。好，但是不要忘记现在的希腊文是什么，不是古典的希腊文，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就好，就像英文一样，英文最好的英文是牛津的英文或者剑桥的英文。那么现在，但是问题现在大家所讲的英文，尤其是美国所讲的英文，很多的英文呢是捡来的，就是你到菜场你要讲几句话就捡来，这东捡一点西捡一点。所以你想想看，整个希腊帝国那么大的，包括中东那些国家并没有像希腊那么文明，没有的嘛。所以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你讲的话什么样的话呢，是希腊话，但是呢你都是捡来的，都是捡来的，根本也不知道文法，对不对？人家问你 how do you do， 你好不好。现在呢，因为很多年轻人在美国东捡西捡， I'm good， 你看这句话很不好的英文，文法不大对，不对的，你看见吗？你只能说 I'm very well， 这个可以，你没有一个人说 I'm good， 但现在没有不行啊。现在你这样一讲，你就说哦，那你就知道这什么英文呢？这不是 BBC 的英文，这个不是这个牛津的英文，这个呢是因为大众化了以后，你看见吗？那些人懒惰，就不好好读文法了。所以呢你是 I'm good， 他也 I'm good， 现在都这样讲了，所以你现在不能说到底对还是错呢。所以这个就可以形容主耶稣降生以后所用希腊文写圣经的通通是通俗的希腊文，不是古典的希腊文，这一点是非常了解。所以事实上呢，这是一个柔和的结果， 这个希腊不要忘记，这个希腊不是古典的希腊，不是好像还有学问，这些不是，这些已经全世界希腊化了。所以这个东西是西方跟东方柔和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亚历山大所做的梦啊。因为这个缘故，圣经有没有说不分罗马人犹太人？没有吧。圣经说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所以可见你看，除了犹太人之外，你整个的全世界你要去把它仔细的把它弄清楚的话，那么可以用希利尼人代表，因为全部希利尼化。这希利尼化不要忘记，不是指着特洛伊那个时候，是特洛亚以后。那么这个保罗呢就到了特洛亚。所以你看看，保罗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什么，来到了亚湾，来不知不觉的来到了当时希腊古典希腊的故土。但是不要忘记，同时保罗也来到了当时希腊帝国的心脏或摇篮地带。因为我说亚历山大是从这里开始出发的，从这里开始东征的。所以呢，在爱琴海的这一边有一个叫亚历山大，终于到了那里。所以保罗起头都不明白，回过头慢慢慢慢才有回头的亮光的。你回过头你才知道圣灵怎么带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你就看见说，我们不明白很多的事，我们为什么这一次主让我们遇见这个灾难呢？苦难呢？为什么那么苦呢？那有一天如果你真的回过头来看人生这条路的时候，你会感谢主，幸好我们遇见了这个苦难，就躲去了另外一个更大的苦难。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回过头来看圣灵在保罗身上的带领，你觉得很稀奇，为什么是亚历山大？好，那现在到了腓立比。那腓立比是个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叫腓立比呢？因为腓立比是亚历山大父亲的名字，就叫做腓立比，所以那个城呢就叫做腓立比。那么腓立比有什么特点呢？因为腓立比附近啊有一座金山，就是真的都是有金矿的。然后从那里挖掘的金矿呢，这个腓立比就统一了那个时候的希腊。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此所谓的民主啊、独立啊、自由这个精神从哪里来的？从希腊来的。为什么从希腊来的？因为希腊人最独立不过。所以你读历史的时候，不是所谓邦国，就是一个城就是一个邦，一个城城邦，一个城就是一个邦，一个城就是一个邦。那原因很简单，原因就是因为在爱琴海，你记得吗？就在希腊的附近，有多少个岛呢？一共有6000个小岛，到现在还有的根本就没有人住，有的是有人。所以你想想看，你讲的希腊，你就想到这么多小岛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然后每一个城都是什么，都是一个国家。所以他们非常独立独立，你讲的独立的精神就是这样，就像美国一样，你到了英国，你看那房子一排一排的连在一起的，你到了美国不是啊，这里一栋那里一栋，又好远又是一栋，这个好远，这一个这里一个小岛，那里一个小岛。所以美国所谓独立的精神从哪里来的？是在最早最早，今天你回过头去看，没有疑问的，根本就是希腊的精神了。好了，所以这样一个分裂的局面，这样一个零零星的局面，你总要有人去统一它嘛。真正第一次把它统一起来的谁呢？就是腓立比。是谁？亚历山大的父亲。所以亚历山大的父亲呢，就用那个金山的金子，最后呢，他就统一了那个时候的这个希腊。那统一了以后呢，当然这个金子自然就传给他儿子，就是亚历山大。所以最后呢，他就统一了那个时候的世界。那最早的时候他的财源从哪里来呢？就是父亲的金子。所以我们可以说呢，整个希腊帝国是用金子来打造的，刚开头是他父亲的金子，到了最后是整个波斯帝国。你看稀奇的很，波斯帝国那个时候的战术是人海战术。这个以色列的丈夫叫做亚哈睡罗，在历史上记了他一笔。那也这个为什么记他一笔呢？原因就是因为他呢，这个人熊嘛，熊就是给你压倒式，很多很多的，就是人海。那么这个人海你到底有多少人？他一动就是几百万， 所以有一次他阅兵的时候，这个早晨这个经过他的阅兵台，到了黄昏，那最后一个还没有经过，所以你看他完全是压倒式的。那压倒式的，如果熊出来的话，一定排山倒海，那没有，你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了。结果你想想看，亚历山大那时候最多用到不过是32000个军队，能够对付这个人山人海的敌人，而且把他打败了。不光打败了。圣经不是告诉我们金银铜铁吗？为什么这个是赢的？为什么波斯帝国是赢的呢？因为他很会收税，收税的时候他一定要有银的，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国库里面有多少钱通通是银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用银来代表波斯帝国。所以现在把金子银子天下所得到的，那么弟兄姊妹，最后就盖了很多的希腊城，盖了很多希腊的学校，最后呢整个就希腊化。所以这个就是亚历山大的梦终于呢实现了。还有一个梦跟他老师讲的，他老师是亚里士多德，他不一样的，但是呢他最后终于他的梦实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他这样东征南北，东征特别东征以后，那么他可以真的所向无敌了。亚历山大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他最后一次他从印度撤回来，他是因为听见他士兵叹息的声音，他和士兵好的，他见到士兵能叫出他的名字来。所以最后不是因为他打了败仗然后他再回转，不是，在历史上很少像他那样是个长胜的将军，而且好像是不败的一个军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他讲到的摇篮的时候，最早是谁呢？就是他的父亲金山的金子。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希腊帝国的摇篮刚开始，当然是指着这个地方来说的，但是不止如此。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你把腓立比，这是军事家说的，你把腓立比，还有呢你把这个帖撒罗尼迦，然后再到比利亚，你把这三个地方如果你能军事上能把它拿下来的话，你就把整个马其顿就拿下来，一点都没有做。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当到了腓立比，结果不是他要走的，福音刚刚传的蛮好的，你看见现在得到的吕底亚，很明显的后来腓立比的教会是叫保罗心中喜乐的教会，所以当然保罗巴不得多待一会儿，结果你看见他不能，结果他从比利亚，不是从腓立比，就好像被赶到帖撒罗尼迦，赶到帖撒罗尼迦三个礼拜。现在你看见帖撒罗尼教会实在是蒙恩的教会，他巴不得多待一会儿，结果你看见又被赶到哪里，又赶到比利亚去。所以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是圣灵把他从一个地方赶到一个地方，赶到一个地方。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能把这几地方把它福音化了，你就可以把整个的马其顿福音化。所以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保罗的心目中，他到了腓立比，他有没有想说，我来到了腓立比的，我来到了这个摇篮地带，那我是不是像当时的那些腓立比要统一那个时候天下一样？那么好了，他先是腓立比，然后帖撒罗尼迦，然后比利亚，不是的。所以一个一个这个地方福音化来了，好了，有一半得救了就走了，有一半得救了又走了，一半得救了就走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整个的过程，没有疑问的是圣灵在背后好像一步棋子，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所以他没有意思好像要像当时的这个，就好像当时的这个希腊帝国一样，他没有。但是他所做的，你回过头去看，当初从军事跟政治角度，你看那一代的世界是怎么变化的，现在很稀奇，他们就从黑暗就转向光。这个帖撒罗尼迦，他妹妹的名字，半个妹妹的名字叫帖撒罗尼迦。那么这个城是什么城呢？这个城不光是在军事上是很重要的，刚才我们讲过了，你只要把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跟比利亚拿下来，你就可以把整个马其顿拿下来，然后你就可以把整个希腊拿下来，然后从那里亚历山大可以把全世界拿下来。
所以弟兄姊妹，
保罗有个意思，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他赢得全世界归向主。他没有他没有战略，看见吗？所有战略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战略都在圣灵的手里。他就是很简单的说，圣灵说你不要去，你不说他就不去了，不去黑海他就不去了，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到了特洛亚，特洛亚圣灵告诉他说，那么你要到腓立比，他就去了。你想在他心目中有没有这些战略，有没有这些策划？根本没有的。谁在背后策划一切？圣灵策划一切。但是他所做的叫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那刚才所说的三个地方可以说是军事很重要的地方，你这样讲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军事跟政治，那么宗教呢？那么如果讲到整个希腊帝国的宗教中心的话，那是哪里？是帖撒罗尼迦。为什么？因为帖撒罗尼迦就在一座山的阴影底下，那一座山叫奥林匹山。这就是每次四年有一次奥林匹克。为什么奥林匹克呢？奥林匹克每四年的运动会，他们要把成果献给住在奥林匹山的那些诸神，那些假神，什么海神啊，什么所有的神都住在那里，所以丢失的神通通住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保罗他真的到了帖撒罗尼迦，那么事实上他以整个的城已经在那个黑暗势力的笼罩底下，保罗等于深入虎穴，他要得着火子。所以三个礼拜之内，你看见说整个城就翻过来，难怪阴府的门一打开，那个反扑是太厉害太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为什么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啊？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而且还记得吗？他这样他怎么说呢？他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保罗那一次到帖撒罗尼迦，那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征战，那是没有，那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同时呢，你看见说因为这个征战，为什么有征战呢？因为那属灵的征战，你现在来到了他的领土，来到了黑暗的权势。最后呢，看见说三个礼拜就整个这些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从黑暗的国度就迁到爱子的国度。所以这是保罗一生做的最快的事，三个礼拜。三个礼拜是不是全天候传福音的，天天传福音？不是，他还是支搭帐篷，你记得吗？他一面在那里，还是一面编织搭帐篷。到了晚上，也就到了周末，你看见那个时候圣灵借着他，所以用很有限的时间，你看见整个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完全被转过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保罗没有一点意思，好像说来到了这个希腊帝国的摇篮地带，那么从这里开始，希腊帝国就开始了。那么莫非如果保罗从腓立比登陆，莫非福音在这一代就传开了吗？莫非福音从此以后就传到全世界各地去，就像当初的亚历山大一样，就当初的希腊帝国一样？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还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虽然是腓立比，虽然是希腊帝国的摇篮地带，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在我们看，就在这样说吧，就在金山跟这个腓立比，腓立比有个卫城比较高一点的山，这个两个山头啊，刚好那个时候啊有一场战役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这个战役就决定了罗马帝国的命运。意思就是说，这个战役就告诉我们说罗马帝国诞生了。我们都知道大概一点的故事，不是吗？你记不记得这个犹留大帝曾经被暗杀了，被暗杀的人呢，那么这些人他们的军队呢，他们两个就打起来了，然后因为 那个奥古斯都是犹流大臣的义子嘛，他跟安东尼呢，然后就跟他们打。打起来以后，你就看见，因为他等于追这个两个，其实这个安东尼啊是等于是围，也等于是、可以说围剿这个他们，围剿这一班人。所以这一班人守住的是腓立比的山头，那一班人守住金山那个山头。那么中间呢是昭泽地带，所以那一次有一场战役呢，就在那里就打起来了。那打起来以后呢，没有想到呢，哎，他们就被打败了，就是曾经刺杀过那个犹流大帝的两个将军，结果就被打败了。那打败了以后呢，所以从此呢，罗马帝国就开始了。所以如果你要问罗马帝国的摇篮在哪里，不是罗马。罗马帝国的摇篮刚开始的地方是腓立比。怎么会罗马帝国的开始跟希腊帝国的开始都在腓立比，而保罗为什么要圣灵要他把福音送到腓立比？现在很清楚的一个解释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记得牌子上面说犹太人的王，三种不同的文字，希伯来文、拉丁文还有希腊文。那个时候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波斯帝国已经走入历史，虽然希腊帝国走入历史，但是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形容全世界的话，你怎么形容？希伯来文代表宗教世界，希腊文代表文化世界，然后呢，这个拉丁文代表政治和军事的世界。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不止犹太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不只是代表罗马帝国的这个谁，就是罗马帝国的巡抚比拉多，也说他钉他十字架。所以全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说他是犹太人。所以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的最高，全世界的人恨他，把他推到十字架上去。但是感谢主，神爱世人。虽然我们的主被推到十字架，虽然十字架是人恨神到最高点，十字架也是爱人爱到最高点。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叫吸引万人。虽然全世界弃绝我，但是只要我一举起来，有一个吸引的能力，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里就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我觉得很达意的，就是在非洲啊，曾经有一度，就是在非洲呢，很多的树，苹果树。这个苹果当然长在苹果树上，然后呢，哎，在非洲很多的猴子就在树上跑来跑去，所以有一天呢，农夫就想说，我们爬到树上去捡苹果，这个太麻烦，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用石头呢丢这个猴子。这个、猴子有样学样啊，你丢它，它也要丢你啊，所以它摘了苹果就往下丢。所以那个镜头什么镜头？是石头上去，苹果下来，这就是十字架的。石头上去，结果呢？你看见苹果下来。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完成救恩以后，你看见很稀奇吧？有一本的书是专门为了犹太人的马太福音，还有一本福音书是专门为了希腊人的，就是路加福音，还有一本书专门为了罗马人的，就是马可福音，稀不稀奇？今天罗马人呢笑希腊人，我们不懂得哲学，你们只要把我们罗马盖起来就好，只要条条大路通罗马就可以，所以罗马完全讲实用主义。所以今天如果你光是把福音送到希腊世界，你还好像给人觉得这个福音是个很美丽的理想一样，一点没有，是因为主耶稣实在是完人嘛，是没有做的，那么是最完全的人嘛。那么这个希腊所讲的是完人主义、完美主义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福音难道只是为着他们吗？不止，今天也是为着什么？也是为着罗马的世界。罗马的世界是讲实用的，所以他今天只要能够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能把罗马建起来，他就高兴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福音是怎么样，福音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神的儿子，
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在马可福音书里面好像没有讲多少的道理，只要天上有个命令，地上就有个动作，所以福音呢是非常非常实际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看见很明显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就是当主被举起来的时候，然后你看见这个福音呢送到希腊的世界，罗这个宗教的世界，还有政治跟军事的世界。那么当然四本这马约翰福音是给圣灵教会，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既然我们的主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那这个万人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世界？有希伯来的宗教世界，然后希腊的文化世界，然后呢最后是什么？最后是罗马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所以如果要把福音征服全世界，你需要得的一个人是拥抱三个世界。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保罗，神拣选他，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是大树长大的，那是完全是希腊文化，是三个大学城里面的一个，然后最后他等于拿了一本护照来走遍整个的罗马。所以现在你看，主要得到一个器皿，我们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现在他要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有一个器皿是我们的主一定要用他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他的脚踪由他自己决定，他先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他就隐藏起来了，然后就被找出来以后到了安提阿，从安提阿开始，然后呢你看见第一次的环游古道所经过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亚历山大以后，他四个将军把整个的领土瓜分了，然后特别是叙利亚王朝或者是西流基王朝这一块，就是保罗那个时候传福音的开始。但是那个还没有到亚历山大最早的时候，那是亚历山大的部下，就是那个领土还是亚历山大的领土，没有问题的，所以叫安提阿嘛，大树也叫安提阿，比西底安提阿也是安提阿。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保罗为什么要到比西底安提阿，为什么要到经过这些地方，没有问题，因为圣灵的所的布局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是先从希伯来的宗教世界，然后到了希腊的文化世界，那文化的世界尤其到了安提阿，不要忘记到了安提阿，可以说这个亚历山大的梦想终于几乎都要快完成，整个大量的希腊城市，大量的希腊城，然后呢又是希腊文，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见保罗就到了安提阿，从那里就被打发出去，经过居比路到比西底安提阿，不要忘记这个通通是那个时候的世界。到了第二次的时候再进一步往西走，就到特洛亚，到了特洛亚不要忘记现在来到什么地方呢？来到了就是亚历山大要来的地方。那么因为有特洛亚是特洛伊，所以很明显就叫你想起早期的古典的希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福音在这里好像圣灵有一个布局，这个布局呢保罗只负责顺服就好了，保罗从来没有想到是这样做的，没有，从来没有这样想到。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呢福音不只要送到希腊的摇篮地带，福音也应该要送到什么？送到罗马去，因为最后拉丁文嘛。但是我们要问，你到了腓立比什么意思？到了腓立比，这里不只是希腊帝国的起点，这里也是罗马帝国的起点。从这里又怎么等到保罗走遍这许多的地方，不只是哥林多了、以弗所了，然后罗这些地方，只要走遍这，最后他当然到了罗马，不过带着锁链到罗马。那么这些如果我们通通把它通通明白过来以后，我想我们就非常的清楚，那不知不觉的保罗就来到了什么？就来到了罗马帝国跟希腊帝国开始的那个时候。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到了最后保罗说我要到罗马去，真的就从罗马的摇篮地带一直到罗马的心脏地带，到最后该杀家里的人就是皇宫里面的人
问你的，看见这个福音是借着保罗一步一步的，最后终于到了。所以弟兄们，为主工作没错，为服侍主也没有错，你只负责顺服，你从来不知道说原来你就在神整个神旨意里面的一个棋子。所以最后你所看见的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保罗所完成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保罗根本就没有征服世界的思想，没有的，他只是要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但是呢，你看，你正是因为十字架的是用三种语言，这个世界不光是希腊希伯来的宗教世界，还有希腊的文化世界，还加上罗马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这些世界说钉他十字架，除掉他，也叫他。结果我们的主被举起来，叫赢得万人，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他借助一个世界人保罗，从一个地方，从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等到他把福音送到了罗马，虽然他带着锁链，那个锁链能够把福音也渗透到整个的皇家到皇宫里面去。想想看，弟兄姊妹，保罗所完成的是个什么样的事？我们对世界历史有一点点的认识。你还记得亚历山大怎么说？亚历山大说，等到他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他哭了，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征服。除了他之外，另外一个人讲类似的话就是保罗。保罗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说在这里再也没有地方可以，意思就是说的的确确现在没有地方，所以现在呢他决定到罗马去。那到了罗马什么意思？就是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如果主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凡是那个牌子里面文字所能达到的世界，这就是保罗他最后把福音带到的地方。所以他走遍了整个的小亚细亚半个欧洲，他所经过的里数应该是赤道以外。记住，他不是个健康的人，他几乎是半个瞎子摸过这些地方，然后把福音送给你，送给我。你不能说，你能不能说这实在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但是怎么达到这个工作很简单，你叫顺服。你只要听见主的话怎么样告诉你马其顿的名称，然后你听见你得着印证，你得着黄金，你明白神的旨意，顺服，你让神的灵来引导你。神的灵引导你，不光给你喜乐，给你平安，然后让你这个地方有果子，那个地方有果子，腓立比有果子，哪里还有这个帖撒罗尼迦还有比利亚都有果子，到处都有果子，当然很喜乐。一个做工的人就要看见果子吗？问题不知道，不知不觉的，今天你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的职，虽然你自己做不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你当你看见保罗怎样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心中实在看见说圣灵所做着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整个操盘，你叫选举有操盘的人啊，在整个今天在整个福音的工作上，你看操盘手整个在那里负责一切的就是我们主，他在那里安排一切，但是你愿意不愿意为他差遣？他说我能差遣谁呢？谁能为我去？但愿我们的对主说，主啊，在这里。好，那么这是可以说他第可以说他第二次环游布道，福音呢终于到了马其顿。但到了马其顿呢，这还不是整个希腊半岛，因为到了马其顿不是到了比利亚吗？比利亚后来又受逼迫了，然后又赶到海边去了，赶到海边呢多半从那里一坐船就到了雅典。那那个时候的雅典呢赶不上哥林多，那我们现在的观念是雅典很好，其实有一度呢哥林多远远超过雅典。比方你讲了讲到那他们盖的那个房子就是希腊式的建筑，很多的柱子
有三种数，三种样子，有一个叫哥林多的样子。所以哥林多没有疑问的，的的确确是这个那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城。所以来到雅盖亚，就来了南边以后，所以保罗呢在哥林多呢一待就待了一年半，待了一年半。那哥林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哥林多啊，是一个两个港口的一个城。大家都知道啊，哪里有港口，哪里就有水手。哪里有水手？你知道水手因为这个经过这个一直在那里就坐船啊什么的，所以他们一到了那里以后，他们很自然的就这个人就过了一些放松的生活。所以如果一个港口，如果这一个城就一个港口，你就知道这个城很多半都是罪恶城，什么样的罪恶都有。如果是两个港口的话，那是双料。所以哥林多呢，它有一个叫北港，一个叫东港。这个北港是往罗马去的，东港呢是往哪里？是往以弗所去的，你看见吗？所以现在每次讲到亚居拉、百居拉从罗马来，怎么来的？他是从北港登陆的。那么现在如果保罗带着这个亚居拉、百居拉，现在要到以弗所去，从东港登来，所以在东港他先理了法，然后呢，所以有的人说这个，他们根据传说呢。说保罗是秃头的，所以这个我不大懂，如果秃头怎么要理发，是不懂。但是所以这个传说是靠不住的，那不管怎么样，从那里呢就去那里就去了，不说。所以哥林多是这样的一个城。那么哥林多不要忘记了，哥林多那个卫城上面那个神就是爱神，你看他们很多的偶像爱神，所以呢那个整个的上面的他们上面的庙，就是那个是爱神的庙呢，那么就有许多一千个职业妇女，那这职业妇女其实他们是祭司，那么而且这些妇女呢，他们甚至于在就什么在这个罗马戏这个戏院，因为那个很大的戏院，那个戏院里面都有包厢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所以那个时候讲哥林多人，你就要有多大的，那根本就是你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人。还是感谢主，你看见了。等到保罗在那里待一个半月，看整个的很明显的，哥林多的教会在整个哥林多好像一家人一样，而且你看见哥林多恩赐年轻人很多，恩赐非常的发达。那么哥林多不要忘记啊，如果大家去过，你就知道保罗后来不是也是后来有乱了，又一直把也是把他带到什么带到这个带到。公堂里去，所以公堂呢，严格就是今天如果你去看的废墟里面，还有废墟里面还有个 Bema， 那大概就是保罗那个时候受审的地方。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哥林多，多少能看见那个时候还留下的一些遗迹，比方说吧，那个大戏院还在。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这个，因为在哥林多呢有一个地方叫以拉都。就发现有一个牌子上面就是一大堆，他是管财库的，管钱库的，是管银库的。那么很多，所以你到了那里以后，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哲学家，他白天点灯，人家问他你找什么，他说我找什么不见了，所以通通发生在哥林多。所以哥林多要记得，的的确确是，如果真的代表希腊文化，那么肯定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哥林多是远远超过，那么保罗呢在那里就工作了，所以可以说第二次环游布道，保罗是以哥林多来做中心，他的工作的中心。那么然后呢现在然后呢最后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第三次。那么第一次是第二次环游布道，然后到了第三次环游布道，知道说细节我不去说他了，这一次呢是以弗所的中心。那么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到了以弗所的时候，那个可以说是保罗一生最成功的时候，他自己说有功效的门为我打开。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着保罗的工作的高峰、执事的高峰、启示的高峰，都是他在以弗所的时候，那个应该就是第二个十一年到了
最末了最尾端的时候，到了最尾端的时候，那就是第三次环游布道的时候。那么就在第三次环游布道的时候，那他的工作到一个地步，你看见我们还知道在以弗所，那个光景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复兴的光景，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复兴的光景一样。你看见那里很多人信了主以后，我们看见是他们真是肯对付罪呀、啊，他们到了他们真的肯的确是肯对付罪，他们呢可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把平素行邪术的还有许多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公和50,000块钱，主得到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这样。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毫无疑问的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圣灵实在与他同在。那么成功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后面就给了我们一个例子，就是后来以弗所就产生暴乱。那为什么产生暴乱呢？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弗所去，以弗所可以说剩下一片废墟，但是所有在世界上能够保持那么完整的废墟很少，像以弗所一样。那么尤其在这个以弗所的市中心有个地方是图书馆区，那一带其实也是红灯区。那么就在那个最热闹最热闹，大概保罗就在那推拉路学房，就在那里和人辩论，就讲道，然后所有人都听见那个道。那么就在没有多久的地方就有一个很大的市集，就是市场，就好像市场一样。那么然后你看见到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个古迹，就沿着这个墙边的就很多很多什么很多很多的这个店。那么保罗跟亚居拉百居拉大概他们有个店，就是这个帐篷的店，应该就在那里。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有很多银匠的店。为什么有很多银匠的店呢？因为那个时候所有来到以弗所他们都等于来过节的嘛，所以每年到了亚迪米生日的时候，他们就要把亚迪米这个女神把她游行，那么那个游行的时候可以说到了最高峰了。所以每年呢到了亚迪米生日的时候，所有那一代的这个迷信的人就通通来到了以弗所。而且那个亚迪米庙呢曾经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非常非常的宏伟，非常非常的宏伟。所以我们知道保罗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每年呢他们一定要来过节。那么到来过节的时候呢，那么生意最好，那么你怎么知道今年生意好明年生意好不好？那就是每年过节完了以后你算一算，你就知道我这一年赚了多少钱。那么尤其这些银匠们，为什么呢？银匠他们做了很多的小偶像，所以这些人过完节以后呢就把这小偶像亚迪米像的像就带回去了，所以他们当然大大的发财。那你现在怎么知道说保罗的福音非常有果效呢？就是慢慢慢慢的他们过了一年，就好像现在其实每年很多人做生意都是做圣诞节的生意，你 iPad 什么 iPhone 4什么都是那个时候生意，所以你要做那个生意，那你怎么知道那么你今年赚钱不赚钱？你过了圣诞节你一算就跟去年一算就清楚了。所以也是一样，那些人那个时候他们一算跟去年一比，他们才发现这怎么会一落千丈。所以当然很清楚的，这些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他们不再拜偶像了，当然他们就不买这些东西了。所以从这里呢他们后来就引起了暴动，引起暴动就到戏园子里面，戏园到现在还在，可以坐25,000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你知道有那个是大概有多少人，所以最少是25万人一个地方，那是以弗所。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后来最后暴乱以后呢，我们知道保罗就不能不离开那里，所以从那里呢他就到别地方去。但是不管怎么样，就第三次环游布道肯定的保罗是以弗所的中心。那么那几年不过是3年的时间，你看见说圣灵大大的做工，他们的了结以往，然后很明显你看见这些偶像的生意一落千丈，这就明显圣灵在里面工作。这只是外面，
但是更重要一件事在哪里？重要就是说，保罗呢租了亚推拉奴学房。这个推拉奴呢是一个哲学家，所以那个时候他自己开的学校，他就在那里教导别人。所以推拉奴学房呢，保罗呢把它租下来以后，那么就在那里教导。所以两年，圣经告诉我们，全亚细亚的人都明白主的道，稀奇吧？他后来告别的时候，他对以弗所长老说：“凡是神的旨意，一样必会不传给你。”想想看，那两年少了两，多了三年。你看见保罗在推拉奴学法，把神的话一样一样的讲出去，他真的拼命啊！凡是神的旨意，他们一样必会讲给他们。所以有人稍微做个计算。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很热，所以普通那个时候如果学房的话，大概到了中午呢就不再上课，然后到了黄昏的时候大家再回来，所以大概是他们有人做过算计算，但十二点大概到五点钟这一段时间多半就是租给保罗。所以你想想，如果一天保罗讲五天，如果保罗一天讲五个钟头的道，你大家算算他有多少。所以难怪呀，连好远的地方小亚细亚他们都听见保罗所传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找一点讲义啊？如果保罗那一个，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所讲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神全班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找他的全部的话，起码大纲我们也可以找到，是不是？我们当然希望说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找到他所讲的，那就感谢主。凡是圣灵觉得有些话保罗说的是他自己说的，他可以给人帮助，可以给人劝勉，但有一些话圣灵要说，那个保罗说的就是我说的。所以就在第二个阶段，就第二个十一年快末了的时候，保罗写了四封的书信：罗马书、加拉太书、林前跟请大家记得，你把这四卷书读过了以后，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他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他能够把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不传递出去的，所有的精华没有一样是漏掉，圣灵不会漏掉任何精子，不可能。所以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找不到那个时候的讲义，但是现在圣灵的确把它保留下来了。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后书，还有呢就是加拉太书。感谢主。所以这个时候的保罗呢，可以说到了启示的高峰。为什么？因为等到你真的读这四卷书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很明显的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头两卷书就在第二个阶段的中间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个书是为着婴孩时期的教会。所以你看见保罗没有长篇大论，保罗没有把教室黑板带到摇篮旁边，他是像母亲一样濡养他们，是像父亲一样叮咛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说这是神的旨意，这又是神的旨意，常常喜乐，然后凡事谢恩，这都是神的旨意。慢慢你就哦，这是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你一定要顺服，这件也顺服了，那件也顺服了，那件也顺服了，慢慢的婴孩就知道什么叫做顺服什么旨意。还有呢，虽然保罗走了，圣灵没有走，所以不用人来教导，不用保罗来操心，你看你教会真仍旧可以把福音送出去，弟兄姊妹仍旧可以彼此相爱。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是第一个阶段，这很明显在帖撒罗尼迦保罗所给的，乃是因为教会是在婴孩时期，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保罗把什么样的书信给了他。但是现在不是了，你想想看，哥林多的教会、罗马的教会，还有呢就是什么，就是加拉太的众教，加拉太众教是第一次还原葡萄去的嘛，所以现在你看见当然是比什么，比这个还要早的嘛，比这个帖撒罗尼迦还要早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经过了这一段以后，很自然的这些教会，哥林多的教会、罗马的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你看得出来他们已经进到了少年时期。所以现在呢，保罗就把他们带
带到什么？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现在要把那个救恩的道要解释给他们，现在他们懂了。过去这个跟这个连不起来，因为他们没有系统的关系。现在如果你读书的时候可以读几何，可以读代数，慢慢慢慢的你看见说这些的课，这些不管什么样的课，慢慢慢有逻辑，慢慢就你可以学，慢慢的思想就知道说是一门一门的学问学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保罗写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帖撒罗尼迦前后是个家的环境，这四本书的环境是学校的环境，完全叫你想起推拉诺学堂，感谢主。所以现在呢，我们相信说保罗他自己已经到成熟，你看见吗？已经快跨过第二个阶段。所以保罗生命慢慢成熟了，他的启示是大的，他的功用也是大的。他只要在那一坐镇，只要在以弗所一待，你看见慢慢的偶像的声音就一落千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是圣灵的的确确到了保罗，就在这个写这四封书信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保罗日正中天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说保罗一生，如果我们讲的高峰的话，用处的高峰，生命的高峰，启示的高峰，有疑问的等到到了以弗所的时候，看见这个时候，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他凡是在以弗所所给出去的，因为他对长老们说，凡是神的旨意，一样必会不给。所以我们相信，当你读这四卷书的时候，神的旨意应该都在。当然，保罗没有想到后来他能更上一层楼，他没有想到圣灵同样的一段启示，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他，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保罗来说，这个时候可以说到了最高峰。所以难怪到今天普通神学院里面两本书一定要一修的，一个是罗马书，一定是加拉太书。那么当我们真的读完了这四卷书以后，看见的的确确是十字架的道。所以你真的把四卷书读过以后，那么你是哥林多书给我们看见，那么整个四本书是救恩的道里面给我们看见罗马书呢是赦罪的，然后呢我们有加拉太书，然后有林前，好，那我想我们的时间呢已经到了。